Welcome to Dub Dubs.
Dub Dubs.
Welcome to Dub Dubs. Chill out and have fun.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还是 Leo。
我是肖俊。
Leo 今天还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最近心情还不错。奥俊你呢？
我前段时间不是运动损伤嘛，就去看了一下脚踝，大概休息了半个月，然后最近就从昨天开始脚踝差不多好了，然后又可以开始运动。然后我最近就发现了，我不是前段时间练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就比较凶残的姐叫帕梅拉，就她出了一些教程就比较难。
不知道。
然后我就我之前是跟着她练嘛，可能难度太大了就导致了损伤。然后我现在发现就有那种比较轻快的跳舞的那种，就我试试看能不能坚持下来。反正之前有个朋友也跟我说，他因为就练肩的时候损伤了，大概停了半年没有运动。就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动作，保护自己的身体。
是啊，真的，我今天刚还看到，就是在逛知乎的时候看有个问题叫做为什么明明一直在健身，但是却越练越虚了。然后点进去一看，就是觉得他说休息不太够，然后运动强度太大这样子。我就是感觉自己锻炼这么久，然后整天生病就很郁闷，然后就去看，然后果然是这样。那其实跟你情况差不多了，就还是要注意强度，对吧？
就有时候身体的反应，就你需要关注一下。
就累了就累了，就睡了。
对，就不要太强迫自己。
哎，我在想，我感觉我们这个时间线终究会被发现，就是你上一次说了你脚扭了，然后中间隔了一期你风平浪静，然后再过了一个月你的脚又好了。
哎，没事没事，就可能是在反反复复
了。是在反反复复。好的，我是最近难得就请了一次假，然后所以心情愉悦这样子。另外其实还好。那在这个心情还可以的夜晚，我们今天请到嘉宾是谁呢？
我们今天请到嘉宾是 Felix。
Felix，Hello，Felix。
Hello，Hello，Hello。
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 Felix。
你姓曾吗 ？Felix， 请问。
这里需要帮你插播一个征婚吗？
不用。
Felix 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的，那个。我叫 Felix， 然后呢，其实我最早呢是在快消去做一些基础性的打工活动，然后呢又经常会去市场上去跑一些小店呐、等等，然后之后呢又从事了一些市场相关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在奥利奥，所以就会尝遍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饼干，然后基本上在那一年我大概胖了有10斤吧，就很恐怖啊，千万不要去这种食品类的企业，不你会吃的变成非常的胖。
很快乐啊，
然后
很快乐，
就是每天都会在享受肥宅和快乐的当中，你会控制不住，因为整个办公室像我们因为是做巧克力啊做饼干啊这种，整个就充满着办公室飘香的那种香气，你会忍不住的去吃那些平常非常高热量的东西。
当时尝的时候你觉得最好吃的口味
是什么？我觉得最好吃的，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巧克力棒，那个东西就贼带劲，那个记得
哦，
那
巧克力威化棒那种是不是？
对，
我觉得巧克力味比较好吃。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吃的就贼带劲，基本上因为我悄咪咪的去用我的身份去领了两箱，然后呢，我基本上两个月就把这两箱给消灭掉了，每天就在那边疯狂的吃巧克力棒，觉得越吃越带劲，跟嗑了药一样。
那十斤不亏呀、
就那个时候开始忽然逐渐变胖，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在后来呢就是转行，然后呢目前是在一家互联网做的商业分析师啊。以上就是简单的介绍吧。
那我比较好奇，就你之前在快消跟现在在互联网的一天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工作时长吧。以前在快消真的早上10点多过去，晚上可能5-6点就走了，中间可能还有2-3个小时是在摸鱼的，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吧，如果说不拍广告的话。但现在在互联网的话，就真的3个字形容我自己，就打工人， 每天基本上工作时长就是从平均的6个小时拉长到了快10个小时。
那你们之前拍广告是，如果说要拍广告的话，你一天会怎么样？
如果说要拍广告的话，其实一天还比较累，因为要等导演，要等明星，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要拍一整夜通宵也是经常会有的。
哦，
那你
明星，
对，你们之前有没有请过什么现在比较火的什么流量啊这样的明星
啊？之前我还在的时候，其实奥利奥有请过周董做过一段时间的明星那个品牌代言人。
嗯，你见到本人了吗？
我没有见到本人，很失望。
OK， 那你见过哪些？
见过的话，见过邓伦
啊，怎么样？
然后，就现场看的话，就感觉明星和我们这种普通的打工人的气质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全身都散发着自信吧。
那他们就不是说上镜会胖20斤吗？那他们真人看起来会就是受到脱相吗？
嗯，没有哎，其实真人其实看上去，我觉得和实际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偏差，和他在电影影片当中的一些表现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偏差。当然有的明星如果就 P 的过度的话，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了吧。
OK 啊，我其实啊，我还是比较对奥利奥感兴趣，因为我自己本身特别喜欢吃奥利奥。
嗯，
然后我就想知道还有哪些口味是你尝过的，但是实际没有上市
啊。好像有非常非常多的口味，因为我们有建立一个口味银行，然后呢就是把一些奇怪的口味啊，一些可能的组合啊，其实都放到银行当中去了，然后就每隔一段时间其实都会从里面去挑选一些东西，然后去做出来，然后呢大家能够内部尝一尝，然后看哪些东西是要上市的。
嗯，
然后奇怪的口味的话有点不大记得了，因为离那个时候的记忆比较遥远了。
我们能不能猜一下？我猜猜看，那个，然后你说有没有，可以吗？
可以可以。
有没有椰子味？
椰子味好像是有的，但是还没做出来。我记得是有的。
啊，没做出来吗？
对。
校长，你要不猜一个？
有没有榴莲口味的？
榴莲，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没有。
我前段时间还就买了一些其他地区发行的奥利奥，就是跟可能大中华区发行的会有不一样。然后我尝了一下，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柠檬口味的，我觉得还挺好吃。它是那种脆的，就是薄的，它饼干是薄的。
那个国内也有哎，那个国内我也吃到过。
可以闭嘴吗？
柠檬吗？不好意思，那还挺好吃的。
然后还有一个焦糖口味也可以。
对，焦糖应该是韩国那边的吧。
对对对对对，焦糖是韩国那边的。
对，那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说会甜一点嘛。但是我觉得奥利奥最有趣的是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它那个饼皮上的图案去做一些有趣的活动。像前段时间有那个像他有做那个故宫的一些活动啊。
啊，联名嘛。
我知道姚明拍的广告。我之前在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有买到一个奥利奥跟什么，我看一下，天猫超级品牌日联名做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就是他做了一个像那种留声机一样、唱片机一样的东西，然后它上面是一个小型的小盒子唱片机，然后你放那个饼干上去，它可以放歌这样子。我觉得哇，太有意思了。我之前送了我好朋友一个，
对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屌，我也觉得很屌，我自己
还有一个。对对对对对，那个玩意儿就是当时上线的时候，好像没过多久，其实就被抢空了。
是啊，我那时候居然还抢到2个，
手速很快，手速很快，是练就了多少年的手速？
我在那上面还写了，就是它还可以定制嘛，然后就在上面写，一般大家都写什么东西嘛，然后就写了一个什么QQ 超级会员尊享还是什么来着，反正看起来像个小学生。
可以，
我自己吃过，就是奥利奥，就虽然 no offense 啊，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趣多多一点，但是奥利奥其实我也很有发言权，我觉得基本上什么口味都吃过。那个我觉得生日蛋糕味是我吃过最难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法。
对对，我本身，你知道以前我们吃那种 酸奶，去买那种酸奶的时候，它会有那个生日蛋糕味嘛，还挺好吃的。然后我后来看见，奥利奥有这个味道，我就去买，结果，
牙膏。
你们没有尝过那个芥末味吗？
哇，没有，
没有，
恐怖。还有这种味道吗？
那个芥末味就很更加的刺激一点。
所以那个销售量好吗？
那个好像没卖完的样子吧，我记忆中。
真不错。
OK。真不错。
我还记得就是小学的时候还会同学们会饶有兴致的过愚人节嘛，然后大家的第一选择都是在奥利奥里面涂牙膏。然后就当时吃到那个生日蛋糕味的奥利奥的时候，就是充满着童年的回忆。就因为真的很香那个味道。OK， 我们要不再讲讲现在的行业吧？现在是互联网的数据分析吗？
对。
这个一般平时要做什么呀？可以介绍。
一般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工作主要就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就是 SQL 工具人，就是拼命的去帮我们的运营啊，我们的老板啊，去取一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都是要用一个工具叫做
Select From 嘛。
基本上每天都在
对对对
都在做这个工具人。然后我记得我刚刚去公司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转行嘛，其实对这个东西并不是太熟悉。我以为自己学的已经不错了，但是呢去到公司之后基本上两个礼拜左右时间，我连一个需求都没写出来，然后每天都写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天都快写到凌晨两三点了，然后一度真的就想辞职，这个东西真的完全写不下去，因为跑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那个时候挫败感就非常的强。
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
大概是梦想。
主要是给的太多了。
那倒不至于啊，转行还是挺痛苦的。
那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吗？就做一名数据分析师吗？
梦想的话，其实那时候想的就比较简单因为之前是在快销工作嘛，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觉得互联网的一些大厂有种遥不可及的一种感觉，就感觉我自己一生都去不了像阿里巴巴、腾讯啊、百度啊这样级别的一些大的一些公司。然后呢，没想到就是说，转行的时候就运气比较好，然后去了一家大厂，然后就忽然间就是有一种，我终于来到了我以前梦想的这么一个台阶。然后呢，我不可能说因为这么一些东西就短时间内去放弃吧，所以就还是坚持了一下。
牛牛，
那现在是不是手到擒来？
对，现在已经从一个基础的数据取数工具人变成了一个高级的取数工具人，
已经会写 union out 和什么 left join 了是吗？
对，写的比较溜了现在。
可以。那就现在的内容，就除了这个取数工具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还有一部分的话，其实会和咨询会比较像，我们要做一些策略分析类的一些报告，然后主要就是针对当前公司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进行一些专题性的分析只不过我们的数据其实以及分析都是来源于内部的，不像咨询可能还会有一些外部的，或者说找别人去聊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是说通过内部的一些数据和内部的同学去进行聊天之后呢，慢慢的去做一些数据分析的一些报告，然后去给到业务一些建议。
哇，我其实很好奇啊，我是想知道就是你们的部门叫什么呀，这个我还挺好奇的，就又做咨询又做，对，又做取数。
我部门叫什么我们就是我们这个部门，就是我们这个种类型的部门呢，其实在互联网通通叫做商业智能中心。
对，
商业
就他们为什么要一个咨询的角色要会取数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说我要什么数了我给我工程师，然后工程师拉给我，那样效率太低了，所以最好就他们自己会取数。
对，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吧，就是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原因的话，其实在于让我们的数仓或者说工程师去取数的话，他们能够取， 但是他们往往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效率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那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工程师嘛，毕竟他们更多的是在于技术层面的一些实现，但是对于我们数据分析师或者叫商业分析师而言的话，其实我们要更加的去贴近实际的一些东西，去了解当地的现状。所以说我们可能说相比他们更多的优势是在于我们更加了解当前业务的现状，能够根据业务的现状去取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被动的就是说像去实现这么一个东西吧。
怎么样，修平是不是找到了一个跳槽的方向？
你一天，那我再详细了解一下你的一天一般是怎么过的呀，可以按时间序列讲解一下吗？会不会有七小时在开会啊？我比较关心这个
啊。一天的话想想我一般的话就是早上七点多起来，然后七点多起来的话就做做早饭啊，然后看看书啊等等，然后大概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去上班。然后早上的话其实到了公司主要就是整理一下当前今天要做的一些事情，以及昨天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然后规划一下当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况。然后中午的话午休大概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休息完了之后呢，就是会具体的去根据上午的一些东西，上午自己排下一些工作计划，有的时候可能说是会和业务同学去进行开会，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要实际的去走，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走访一些实际的一些场地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为了去更加了解一些现实中的一些东西。然后或者说就会有的时候会跟随业务同学去拜访一些客户，就比如说会去拜访一些快消类的品牌啊，或者说还会去拜访一些MCN 等其他一些机构啊，主要是去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需求。然后如果说这件事情都搞完的话，基本上一下午就没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要在那边这个时候就是被打扰的时候就比较少，所以就能够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思考，然后去写一些代码啊，做一些报告啊，这样基本上晚上的话，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说七八点钟就能下班，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像我有的时候可能会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也会有。
哇塞，凌晨两三点？
对，偶尔有的时候会干到凌晨两三点。
而且更加战狼的一个事情是他中午会去健身。
没办法，都是被现实逼迫的。
中午健身，
如果再不健身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女朋友了。
节目马上为你安排。哎，我记得就是当时其实是怎么想到说我要去转行然后自学这些东西就还挺大一个决心的。
对，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其实我一直对就是数据这方面是相对来说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数据去说话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喜欢以各种比较主观或者说比较就是感性的方式去说一些东西的人。所以说我更加会习惯就是说去做一些数据的一些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方面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比较现实的原因所迫了，因为之前是在快消嘛，那快消的话它可能能够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或者说体验比较好的一个工作，但是相对的快消的薪资水平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一般的吧。因为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来这种一线大城市工作的人，并且家里条件可能说没有那么的好，那这种情况下我可能更多的需要那个时候需要去赚钱。那互联网是吧，然后以及这么一个数据分析师这么一个角色，它可能起点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受到很多广告的影响，我记得那个时候反正微信的朋友圈呐，然后以及知乎啊等等各大上面都铺天盖地的都是广告，就是说你学完了 Python 你的月薪两万月薪三万，然后你要学数据，然后这是未来大家都要拥有的技能。然后就那个时候心一动，然后就去开始吭哧吭哧开始自己慢慢学。
哇，那很厉害啊，自己全都是自己学的话。
对，就是也会就是说网上去买一些视频然后去看看啦，但是更多的其实我觉得这玩意儿还是得自己学。
大概学了多长时间啊？
我大概我前前后后大概学了六个月左右时间，会接近半年了。因为我那个时候也一开始其实没有下定那么大决心要转行， 然后呢就其实就慢慢悠悠的就有就今天可能说两三天打鱼两天
学着学就学着吧，
对，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个样子的，然后去学，然后到后来啊其实发现哎自己非常有这个必要一定要转行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拼命的其实真正努力的学大概就两个月左右时间吧。
那两个月你是就是也是业余时间在学吗？还是说就完全放下工作了？
业余时间在学。
哇，
强
神。
高考完嘛，就面临着什么选大学啊、选专业，所以我还挺想聊聊这个话题。刚好 Felix 也有转行的经验嘛，
嗯嗯，
对，因为我先说我自己的情况啊，我自己的话，
嗯，
我大学的专业其实完全是爸爸帮忙选的，对，因为当时自己是没有任何概念，就基本还是爸爸帮忙选，然后我就读了哪个专业。我不知道你们是当时怎么选的。
差不多，我觉得我也是。
嗯，我不是，我当时选专业就比较神奇，因为我当时的话是那个去参加了自主招生，然后呢莫名其妙就是自主招生就过了，然后自主招生就过了嘛，需要我们七天去选专业，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主招生的那个学校没有那么好，可能离自己心目中的学校还差那么一点，然后就一直就没想和学校签，然后呢就是最后一天，然后被我爸妈逼着要去签就是和学校去签下这么一个合同，因为如果说签了之后呢，你可能你只要一旦达到那个一本的分数线，你就直接被学校录取了，然后就是其他学校就完全没办法再录取你了。然后之后呢在最后一天，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花了一中午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我们班主任的办公室，然后两个人就对着电脑开始选专业。然后呢我们选取的方法就非常的简单，看一下这个学校过去几年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在哪里，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么一个专业。
啊，
那也是学霸。
可以啊，反向操作。
非常草率。
所以你最后学了什么专业？
我最后学的是毛用都没有的叫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因为我那个时候前几年的时候其实国贸专业是比较火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在大力的去做进出口这么一个事情嘛，但是我学完出来其实就直接懵逼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家就开始宣传我们要进出口转内需，我靠，当时世界都崩塌了你知道吗？
对，就很多东西你四年前是这个样子，你四年后读完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对，
还是还是学编程嘛，是吧？
是的，
就是哎，就大家现在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再让我选择，我还是不会学编程。
嗯，就是单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可能编程特别好。对对
对
对
对，虽然很棒，但是让我选。
嗯，
我觉得选专业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专业吧，或者说起码自己对这个专业不排斥。
对，
你如果说你叫一个文科生去学编程，我估计他会疯掉的。
嗯，在我心里去排的话，我觉得第一就选。读什么大学或者什么的，我觉得第一应该选的是城市，
哦，
第二才是学校，
哦，
对，第三才是专业，我觉得是这样。
嗯，
因为专业你对，因为对你在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北京上海，然后比起你在什么某一个四五线小城市，你其实我觉得环境是能特别影响人的，然后像北京上海你可能大家氛围也很好，就周围活动也很多，你每周就出去比如说参加各种活动啊，然后见见世面什么的也挺好，机会也很多。然后我把专业排到最后，我是觉得你到时候求职的时候不一定是要求职本专业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强的相关性，就可以到时候就找找其他的去做呗。然后大学是对，
大学就开始内卷了吧？
就你要选一个就是排名稍微高一点的大学啊，主要是为了求职的时候，对吧？过一下初筛。啊，我心里排名是这样的。
啊，我讲一下我的。
嗯，好呀。
嗯，
因为我当时是就是有一说一，就报学校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全是跟家长一起去，就以家长为主在看。然后当时的观点是， 好的大学为主，就是优先就985，但是就同样985和211，就能去985就去985，然后现在是不是都名字都比较直，然后才是看专业，就当时其实基本上没有怎么太考虑过城市，因为感觉其实可能我自己出生在就还算一个就中等的二线城市嘛，就没有特别在乎要去哪个城市，然后就先看了，就是我本来其实都不知道我之前去的那电子科大我都没听过，然后后来发现是个985，然后那个也在成都，成都也还不错，挺好的城市，然后就选了学校，然后报名那个对专业其实专业其实都不太懂，然后就随便填了一下，就是这样，这就是我Felix 呢？
我跟你们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于，就是我当时的选择的话，其实我第一感觉就是我要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就是说选择一个专业，然后呢当我决定了这个专业的方向之后呢，我就会去看在这个专业方向就不是有排名嘛，学校排名嘛，然后去找这个专业方向里面排名比较高的一些学校是什么，然后就去往这些高的学校去做努力呗。我那个时候是就是这么想的。
确实我觉得是因为你当时有比较明确的想法，你比较喜欢什么专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没有，当时我爸妈完全不支持我，因为我当时喜欢的专业比较另类我当时想去读核工程与核物理
我表哥就读，
我爸妈就非常反对我。
哇靠，那很厉害啊，
太强了吧。
开车的时候突然在想，不是平时经常会看到，我就是无聊逛论坛，然后会看到有人说你什么穿越现在穿越回十年前，你有什么想跟自己说的？为什么穿越回18岁，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就这种问题经常看到，然后大家就说要去买德国队7-1巴西，或者是要什么全款买房，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什么韩国队2-0德国，就是说的都是这些内容。但是我那天突然在想，就是。假如现在你回到过去的时候，不是18岁的你，现在到了现在，你觉得他会对你说什么？我觉得这样想想还挺有意思的。
我18岁的自己会对现在自己说少吃一点，真的少吃一点，不要熬夜。
他会用这么平和的口气跟你说吗？18岁你就这样说话，
主要是那个说出来就直接会逼逼逼。
这全是脏话是吗？好吧。我觉得。18岁的我会对现在我说，兄弟，你这也太阴沉了吧，你就不能开心点吗？你板着脸，我都不想跟你这个XX说话。应该是这样子的。
嗯，
菲菲呢？
我的话，18岁的我会对现在说什么呢？可能我18岁的我会对现在很生气吧，因为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充满着对未来充满着就是美好的一些向往，然后那个时候又觉得自己非常的非常的屌，然后应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可能那个时候正好乔帮主的东西看多了，然后就觉得自己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要去改变世界啊，或者说怎么样，就反正那个时候想法比较天真，然后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我看到现在的我的话，可能绝对不会说一句傻吧，就是可能会觉得现在好像自己小时候的18岁时候的梦想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在过程了，有的时候就是过成了自己越来越不希望成为的那一样的人吧，
感觉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对，
说的有一些伤感。
不，校长，我们两个说了半天，到了最后其实也都要消音，你要不也把你要消音的话给说出来了。我觉得问题不太大。
就是你他不要再吃了，不要再吃了。
菲菲，你有什么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一句话吗？
如果说要我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 鸡血的味道，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可能会说，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其实都不要放弃自己，自己的一个自己的目标，然后无论什么时候都其实要坚持下去。如果说你已经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向的话，你可能跪着也要走完，走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吧。
很励志，
冲！
一首歌啊，一首歌的话，是我最近比较喜欢听的一首歌，叫做 Renegades。
Renegades 是谁的歌？然后来查一查，可以稍微讲讲看吧，这首歌。
啊，这首歌的话，其实是我最近啊比较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就是《浪客剑心》里面啊，然后它最后就是最后一部的一个片尾曲。然后呢，这个其实讲的就是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没有看过《浪客剑心》这么一个电影，或者说它的一个动画片。然后它讲的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但是呢，也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你可以从头再来。就反正相对来说比较励志的一首歌吧。
可以配合上你的鸡汤，不是鸡血文字，感觉听起来就是。我要冲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将积雪，对，今天晚上这个汤管够，要喝饱，
冲起来。
那校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无、
那要不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差不多。
可
你能多说一个字吗？行，那我们感谢 Felix，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咯。
谢谢菲菲。
好的好的，谢
谢，
拜拜。